是耶稣基督是心腹，我们是新郎，我们是心腹哈，我们是被主吸引来快跑跟随主，所以要求主怜悯。来，请坚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赐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与地方，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这里分享主你的话语，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下面的时光，也保守无论是在座的还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啊，都得到主你话语的指引，求主能够高用你的用你大能的手能够高牧做你出口的张牧师的他的口，是吧？他从远方带来美好的信息，我们把以下的时光恭敬的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愿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主你的造就和引导。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现在还能听到吗？
能听到。
担心那个好，那我们现在今天呢，我们会来到了24章哈，24章也是我们上次我们青年单身营刚刚查完，用2天时间查的经文哈，查的经文，我们是一点点查，主要给弟兄姐妹也分享，所以呢，那我们这章比较长，多少节呢？是67节经文哈。因为经文，但是所以我们还得要读完，因为今天呢，我们不能读2次来讲，但是其实有一部分是重复的，是重述前面那个经历的，所以我们呢就会好，那我们呢有点长。所以那这样呢，我们就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就我们把这个60节的经文要通过很多时间，每人要读30多节经文读完哈。那其实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分开2次经文很长，但是里边是重述，它有特别的有它写作的原因的。那我读创世纪第24章第1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处之地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耶和华天地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指你所生的事故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
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我现今站在井旁，肯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撒大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
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
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又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
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碗，重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
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
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
又说，我们家里都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
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迎来引领我，就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
利未家有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未家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人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
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
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他的人洗脚，
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我使他昌大，又给他羊群牛群鸡鸣不利骆驼和驴。
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
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所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把女子交给你，我就以你的事也与你无干。
我今日到了井旁边说，那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
他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未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 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
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家与拿鹤之子比努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
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何时的道路，使我得到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现在你们若愿意择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拿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看啊，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
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
仆人和跟踪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
仆人说，耶和华之赐福是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延我，请打发我走，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
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吧。利百加说，我去。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
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
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
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牧，举目一看，见来了
只
骆驼。
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
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
仆人就将一切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这才得了安慰。
好，六十七节经文啊，其实里面有很多是重述一些内容，很重要的哈。那今天呢，那其实二十四章也是我特别喜欢创世纪的，我给他一个题目叫什么呢？叫合神心意的婚姻，合神心意的婚姻。那合神心意的婚姻里边包含了四个，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达到的四个大的内容哈。合神心意的婚姻，第一是什么呢？叫立定心志。什么立定心志呢？就是你要怎么遵守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基本的原则，有那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就是立定心志什么概念呢？就是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你是不能够去违背的。那这是我们首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叫立定心志。立定什么心志呢？等会我们来讲。这第一个。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合神心意的祷告。就说我们立定心志之后，怎么有合神心意的祷告在婚姻上祈求神的带领。这第二个。第三个 我们如何尽上自己的本分，这是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有什么，有主权的旨意，是我们人不能做的，我们参与不了的，我们只能顺服信靠跟随的。还有一种旨意叫神诫命的旨意，诫命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顺服的，除了上帝给我们这个旨意之后，我们还要顺服的。所以呢，比如说在婚姻的预备里面，你首先要有第一，你是什么？立定心智，明白上帝的法则。好，明白上帝法则之后呢，第二，你就要祈求上帝的带领和看顾，不是靠你自己。当然第三，那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在婚姻这个事情上，我们也不能够宿命论的极限论，但是我们也一方面要知道上帝的预定和带领，但一方面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这第四个，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有实际的印证，这个很重要哈。我怎么知道那位就是神要赐给我的那个配偶呢？我怎么知道那个就是神要给我的结婚的那个对象呢？是有实际印证的。那这个出来了，那就证明上帝的带领；没有出来，不要抱怨，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不需要怨天尤人，不需要去什么，而是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预备自己，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心意，预备自己，上帝的带领，等候婚姻的来临，然后就继续在主里边，先以撒一样的，在田间默想神的道。我们发现很多人，他不是默想神的道，他每天思想的已经不是上帝的话语，也不是关于上帝本身的时候，所以别人也能够感觉到，你不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你不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那这个不是只是你每天的灵修而已，就别人跟你在一起，跟你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以神的话为乐的呢？那个是别人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是在会要实际的印证里面，我怎么知道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是神所预见给我预备的那个配偶。好，今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讲哈。四个，首先是立定心智，从第24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部分要重要的内容。第二段内容什么呢？那我们说这个，我们说亚伯拉罕已经什么，可以说就是他妻子上一章是萨拉已经年纪什么老迈，已经归到主那里去了，归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在第23章，就是我们说对萨拉已经归于肉身，归于尘土，然后呢在那等候将来更美的复活。所以亚伯兰给他在迦南地给他买了一个什么美好的一个墓地，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面买预备了萨拉的一个墓地。那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历史的舞台开始慢慢要交给年轻人，也就是说一代将要退去。所以亚伯兰呢年纪老迈，亚伯兰一生里面也经历神很多的对付。今天我们不总结，我们到后面25、26章开始要总结亚伯兰将要离开世界了。但是呢在离开世界之前，他要完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就是什么呢？我们叫儿女终身什么大事，对不对？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上帝来预备。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一到九节里面，亚伯兰非常清楚，让他的老仆人要为他什么，你看到没有？亚伯兰年纪老迈，现在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兰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看到没有？所以上帝很清楚的给亚伯拉罕的启示是，他必须在他的本族娶为他儿子娶妻，而不可以娶迦南女子为妻。好了，这个时候呢，到九节里边，当然我们说在那个时代的先祖哈，他启示是干嘛呢？是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启示，这是当时的这种启示的这种形式。 好了，在大地的启示中呢，说就是你要一定要为我在本地本族本要在我的本族什么？你看往我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好了，那以撒那个老仆人怎么说？好，我去的话，如果这个女子就算愿意，她不愿意跟我到这里来，怎么样呢？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呢？谁说？要不然就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给他们是他一定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要去到神赐给他的这个迦南地，他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他不可以再回到他的原来的地方。好，他说如果那个女子不愿意跟我来，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他儿子就不结婚了呢？所以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着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王对我说话，向我显现的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在你为我儿子娶一个妻。他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娶的事就与你无干了，这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看到没有？什么亚伯兰在这很清楚，其实这里面有两个，一个什么呢？第一是绝对不能娶迦南女子为妻，一定在他的本族娶一个女子。但第二，男人不可以跟着女人跑，乃是什么？这个女子必须跟随着上帝给一个弟兄对丈夫他有什么意向。因为女人是配偶，生气给妻子是配偶来帮助男人的。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为什么有些人的婚姻刚开始就注定有失败，为什么失败呢？那就没有两个做的，其实里面呢，第一是什么？是我们的新约里面，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展开去讲哈，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信跟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什么一恶。所以这个里边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从旧约里面，但没有那个时候这里没有完全的显明出来，但是透过希伯来民族这样的一个发展里面说，你希伯来的男人不给娶外邦什么女子，那外邦女子以色列的女子不可以嫁给什么外邦的男人。所以大家注意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在圣经里边给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第六章说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美貌什么为妻，对不对？就是开始了信徒信上帝的人跟不信上帝的人结婚生子，就开始人类罪恶的不断的发展。所以大家一定要记，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圣经原则，就是信徒不可以跟非信徒去恋爱结婚。但有的弟兄姐妹说什么不结婚可以，恋爱可不可以啊？那更不可以。为什么？基督徒不以结婚为目标的谈恋爱是什么？耍流氓，对不对？不信主人都是说什么？你不信主人都说你不以结婚为目标的谈恋爱是耍流氓，那何况你什么信主的人呢？那你更不可以把什么当做什么儿戏吗？所以基督徒，我们其实实际上你说，你看以撒跟利比亚有没有谈恋爱啊？没有啊，他是谈什么？谈结婚呢，都没有什么谈恋爱。所谓的拍拖哈，广东话里面叫拍拖，对不对？其实拍拖这个什么，其实有百害没而无一利。为什么？因为两个年轻单身的男女所谓的谈恋爱，就是老是约会，对不对？叫约会，约会干嘛的？彼此试探的。因为年轻人少年嘛，欲火攻心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经常的单独的约会，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就更加开放，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约会就很危险，就是彼此在追求肉体的什么，追求肉体的情欲，在彼此的试探。所以未婚同居就很正常，有的人我没有同居又结婚之前发生肉体什么关系，也就见怪不怪。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婚姻的危机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就是跟这些来的，信跟不信去结婚啊，去恋爱。还有呢，男人没有自己的属灵的目标，得过且过， 虽然也会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你，哪怕姊妹喜欢你，但你没有意向，没有意向你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女士强势的话呢，那可能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被她牵着什么鼻子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目标嘛。那没有目标就是，所以很多的男人们弟兄们，你没有意向你就放肆，那你没有放，你放肆，那这个妻子跟着你，她有没有目标啊？她就会没有目标的时候，逼着她要有目标，那觉得你跟着我走，所以很多男人们就跟着女人走，所以导致现在就是我们会为什么身体里面很危险，就是什么阴盛什么阳衰，就是男人没有男人的意向和托付，没有从上帝里领受你的呼召，所以你结婚之后就能过一天了一日，只能过一天了一日的时候，是什么呢？姊妹就主导你，家庭结构开始产生变化，开始男人听女人的，女人开始越来越占了主导的位置的时候呢，这就有问题。当然还有一条，你看到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就给他儿子的意向很清楚，就是他的儿子绝对不能再回他本族去，他的本族娶一个妻子出来，但他绝对不可以回到他本族去。如果回到本族去，那宁愿不娶妻，这就是上帝很清楚的。如果上帝的旨意，你结婚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你宁愿不要结婚。亚伯拉就是这个概念。如果加上那个在我本族有个女子不愿意跟你上来，让我儿子回到什么所处之地，就不可以的，看到没有啊？就不可以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吗？所以在这里亚伯兰，我们说首先一个大的立定心是什么呢？是不可以娶迦南女子为妻。所以我经常告诉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是什么呢？在你还没有男女朋友，还没有结婚，现在连我的孩子从小就跟他明白什么叫非主内不嫁，非主内不娶。所以对弟兄来说非主内不娶，对姊妹来说非主内不嫁。这里面看到我们也看到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弟兄要有属灵的方向，不可以得过且过，不可以没有属灵的方向，这样的话呢将来就麻烦。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的方向，给他爱的方向吗？就是不可以再回到他原来的所处之那个本族，一定是在迦南地。如果这个女子不愿在迦南地，那你宁愿没有婚姻。所以这是立定心智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也就这两个是要命的，就是如果你没有适合的弟兄姐妹结婚，你宁愿不要结婚，宁愿不结婚，也不能够跟什么跟外邦人结婚。但我们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就违背，对不对？好，第二就是一定要有属灵的意向，就是在你根本就没有恋爱结婚的时候，对弟兄好，首先我所信的是谁，第二你要我做什么，神你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弟兄在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之前，你就应该有两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主啊你是谁，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这是第一重要的，你的信仰。第二我当做什么，保罗被大马色路上，就大马色路上被主关到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跟男人基督徒的男人，你要明白这两个重要的。所以保罗说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好，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立定心智里边你要两个，第一我非主内不嫁，我非主内不娶，第一就信跟不信原不相配，不能重复一讹。第二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哎，这个跟你有没有对象，跟你有没有要不要结婚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你在 为你的婚姻预备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两个概念。对，我们说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有婚姻的预备，但是在预备你的婚姻之前，你要常常清楚上帝在婚姻的这个带领里面有绝对的原则，你是不能够废掉的，对不对？但这里面你说我们这里面有提到什么什么什么一夫多妻啊，同性恋啊，这都不在里边了哈。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跟他娶妻，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成年的男人要娶一个成年的女人为妻，这个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原则，我们不展开，这个就没有的。那我们说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你不可以跟非信徒不可以娶外邦女子，第二，你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出他原我的所本来原所处之地，我的本族不可以回去，这样的女子带出来，如果她不愿意来，那跟你没关系了，那不能怪你，就停在这里。所以看到没有，非常清楚的概念。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节开始，我给他第二个字什么叫合神心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祷告，我们来看这个老仆人，很短短的几节经文，你看在第，你看啊，我们说第十节里边开始，这个老仆人起完事之后开始行动，那仆人就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尸体骆驼，并带他带下他主人各样的财物，其中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江馆，众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对了，这里面带着合神心意的祷告，来看怎么祷告呢？他说我主人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好，我们看看这个老仆人祷告里边，他在合神心意的祷告里边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表达他有什么信仰呢？他称呼神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说是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什么意思？就是他相信他主人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哎，我们有时候祷告到什么呢？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啊？其实再往后推呢，主啊，你到底是不是全能的神啊？为什么？因为我已经30多岁了，我已经40多岁了，我怎么还没有结婚呢？你怎么还没有跟我遇见配偶呢？你看看我们祷告里面是苦啊、怨啊、恨啊，或者是自爱自怜啊，或者是什么怪罪为什么没有姊妹喜欢我啊。甚至有的弟兄们说因为没有主里面的喜欢我啊，我就只能找不信主的，我只能就什么就稀里糊涂的就开始就凑合着找个人娶了吧，嫁了吧。我们就发现我们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呢在合神心意的祷告里面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所以亚伯拉罕老仆人相信他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你看到没有？就看到神不但是死人的神，也是什么？活人的神。所以这就为什么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当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很多人很奇怪的，在概念里面，在查经里面，在祷告里面没有问题。我们说哎，神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是没有你的容许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的神。这个概念大家好像都背得很宏观了，是对不对？那用到自己身上呢？神啊，你爱我吗？神啊，你是不是睡着了？神啊，你是不是膀臂束短了？神啊，你怎么耽误我的事情了？上帝啊，你怎么到我了30多40多怎么还没有我的配偶啊？这是首先抱怨神。第二呢，就是自爱自怜。哎呀，我是不是长得不够高大啊？或者我长得够高大，是不是我的怎么吸引力不够？还是我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当然这个是可能，但是问题是总体来说你就有错误，你本来就会犯错误，但上帝会在当中就带领你，这是在雕削你，在造就你。 好，这个又不可能，那主啊，为什么这些姐妹们瞧不上我呢？为什么这姐妹们不喜欢我呢？为什么姐妹们是不是世俗了？是不是看外表了？是不是觉得我有外貌但是没有金钱呢？有的时候我有金钱没有外貌呢？有的我有外貌有金钱没有学历呢？有的有学历有外貌有金钱我不够聪明呢？我们在那里会有很多罪，我们就是反省之罪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想呢，房屋财产是祖宗可以所遗留的，我有贤惠的妻乃是耶和华什么所赐的。我们要先行，既然你先行神已经掌管一切，一切都在上帝的带领里面，你怎么相信你所信的神也是有真有活的神？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一句话说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没有人这里没有让他去演戏，懂了吗？没有让他去编一个故事，他不得不这样按照导演的话这样说，不是的。这个老仆人很尊重，来到了这个什么拿鹤的城，对不对？来到了这个他所主人亚伯拉罕的这个本族，他就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这是他找到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他所相信他所祈求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想明白这个概念哈。第二个概念就是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看到没有？他就明白什么呢？婚姻这个大事一定是上帝的施恩，大家明白哈。一个也就是什么呢？这个贤妻是得了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什么恩惠。所以我们经常说父母可以留房子给你，哎，现在很多父母很不容易，中国的父母就更是代表哈，死活都要为儿女装一套什么盖个房子给他，买个房子给他，这个才叫做这个父母，就是中国的父母。有国外就不这样哈，大部分不这样的，但中国的父母就是这样的，想办法要为儿女留个房子，但是可以留房子给你，可以留一点遗产给你，就房屋财产可以留给你的，但是我有贤惠的妻，父母能够给你吗？很难，对不对？在广州有些老人家哈，实在不行的，看到儿子大了，现在儿女们大了，网络时代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哪里啊？网络大家互相不信任，在网络上能够找到对象的当然很概率低很多，对不对？大家不太信任，那在现实大家都不信任了，所以呢那些大家呢现在工作呢导致越来越宅呀，越宅就是宅里就是在家里边，对不对？电脑上办公跟人没有打交往，对不对？麻烦教会我们说属灵团契要面对面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们这个团契好真的要开始什么？你从这个礼拜接今天接触之后，你要开始懂得邀请一个弟兄们来现场聚会，要邀请他们，不来那没办法，没关系，我们要继续邀请。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团体也是鼓励，从今天开始，从我们礼拜二这个团体开始，要邀请一些弟兄们能来现场聚会就尽量来现场聚会。当然他不来要不要判断他，不要说他不够有爱度没有信心，不能这样说，就是我们只是鼓励他们来。我们要明白上帝什么施恩给我作为亚伯拉罕什么，上帝会给我们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所以求主施恩，所以怪不得我们以前在广州天河公园哈，专门什么不是那些男孩女孩去相亲的，是什么呢？是父母去相亲的嘛，父母挂一个牌子或者写个字的，我的女儿叫什么？多大年龄？身高体重？学历？这个工作情况？收入情况？家里财产情况？在那里公映。另外的父母呢？我的儿子是多少岁？身高体重？工作收入？是因为儿女们忙，工作忙，连相亲就怎么没有怎么办？就儿女不及父母急啊！父母就委屈儿女们去搞一个相亲市场，结果都是没有儿女的，都老人家在那里。为儿女找对象着急，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我能够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吗？我能够把一个女孩子赐给我儿子吗？不可能。我能够为我女儿找一个适合的男人吗？他也知道父母这个超越过父母的能力的，所以父母真的说了，我儿女生下来怎么样呢？当然其实长相身高也不是你定的，不过呢就是这样的，你很自豪， 你说哎，我的儿子，我你放心，我已经在我有我的儿子在广州已经有两套房产了，来吸引你，来吸引你，那都是外表的。父母也很无奈，就说真正贤惠的妻，真正一个女儿所嫁的一个丈夫，父母是不能给到她的。所以这些一定要是基督徒要明白，合神心意的美满的婚姻是上帝的施恩，绝对不在你的手里，我的手里，也不在父母的手里，也不在教会牧师的手里，也不在国家政府给你分配一个妻子，都没有。他乃什么呢？乃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你要祈求上帝，这个是很奇妙的主权的旨意。其实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主权的旨意，就上帝给你预备了。没有预备，世人说叫缘分，是吧？缘分不到你怎么都不行，缘分一到水到渠成，对不对？很简单，很容易。但是我们说不是缘分，是在上帝的施恩的手里。好，这是第二个，你看到没有？第一，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神是有真有活的神，他绝对不会误事，也不会误时的。你要抱怨你就麻烦，你要自己行动你就很麻烦，你要立定心志，然后呢看神怎么带领你。好，这是祷告第二个内容，就是相信美满的婚姻是上帝的施恩。第三，使我今日遇见什么好机会。哎，这个也很好啊。哎，这个时候什么意思？基督徒也什么？那我们说有神的旨意，有主权的旨意，是你不能参与的，对不对？到底神把哪一个妻子赐给你，你真的不知道，但神就给你预备了一个。但神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诫命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顺服的，你要跟从的。所以你要求神赐给你一个是好，对不对？好机会是上帝来的。这个我们当然要明白，其实我们也必须承认，因为上帝造你的不是机器人，上帝也不是说哎，在一个什么那好了，你就如果上帝告诉你说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就会遇见你的配偶的，那最简单的，那我就不用想那么复杂，对不对？想多了也没用。那上帝为什么没有说的那么清楚呢？他不会告诉你，就什么？因为他在造就你的生命，在训练你。训练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好了，那我们在祷告里边，第一，相信你所信的神是有真有活的神；第二，相信美满的婚姻是上帝的慈恩；第三，求神给你遇见好机会。哎，我经常问弟兄姐妹，对不对？基督徒的好机会在哪里啊？在酒吧吗？在 KTV 吗？在歌舞厅吗？在恋爱婚姻俱乐部吗？都不是。基督徒遇见配偶的好机会在哪里啊？在属灵的团体中，在属灵的事工中，是神赐给你遇见配偶的好机会。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有些基督徒，你从来不参加聚会，从来不参加很好的属灵团契，那你的机会你就很有的。那我参加了好像也没有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不如你参加了你就一定会有，马上就遇到，那不知道。这个不是我们要看到的，这个不是看到的。所以神给我们遇见的好机会是遇见配偶的机会，是在属灵的团契跟属灵的侍奉中。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基督徒的好机会一定不是我们在世俗的里边去，好，不是世俗里边去想在世界上与世俗为伍。圣经为什么说与世俗为友的就与神什么为敌的？ 所以你在那那个环境当中，你想遇见你的配偶，那你会很麻烦。有的人真的在那里遇见了配偶，结果后来发现一塌糊涂，你真的好也进入一个错误的婚姻里面，你后来就麻烦。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好，这是我们很快讲了什么？第三个好，就是求神给你遇见好机会，这个也要，不是机械的宿命论呢。好，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现在上帝是一个施恩给你的上帝，美满的回忆有来自上帝的施恩。第三，求神给你遇见好机会。第四，给你，哎，神怎么预备给你好机会呢？那是不是啊？那我整天什么啊？那我终于明白了，我每次去专门去找姊妹多的教会，我每次找什么团结多的姊妹，姊妹多的教会，或者哎，这个团结姊妹不够漂亮的不多，我就找去找别的教会，哪个教会漂亮的姊妹多就去哪个教会，这叫遇见好机会吗？不是的。遇见好机会的第四个点是什么呢？求神赐给你属灵的目光，求神给你预备属灵的目光。什么属灵目光呢？你看，注意好，注意看啊！你看第十三节，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月的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看到没有？什么意思？他这里边什么？求神赐给他一个，是吧？给我一个属灵的目光，什么意思？我要看中那个女子的什么？你要记得哈，看中那个女子的什么？你看中她外貌呢？看中她的家产呢？看中她的品德呢？还是看中她什么呢？所以他说，我如今现今站在井旁，城里居民的女子出来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说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哇，就什么呢？他就看这个嘛，他祷告怎么呢？就是他有什么属灵目光呢？就赐给我主人儿子为妻的这个女子，第一，她是勤劳的，是不是啊？勤劳的出来打水的，而且什么是有爱心的，是不是啊？有没有爱心啊？喂，这打水给人喝的话，能喝多少啊？哎，两杯水就喝差不多了啊，再渴一点就什么，就把这一瓶水给你喝了，这个没问题，对不对？但打水给十匹骆驼喝，多不多啊？那不得了啊！那个女子很勤劳啊，她说不但我打水给你喝，还要给你的骆驼喝。这个女子是勤劳，充满爱心。还有呢，其实还有什么呢？你看啊，我们再看这个嘛，看第十二十三节，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吗？女子说，我们先不管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家里住有粮草，也有住宿的什么地方。哇，这个女子好厉害，慷慨呀，乐意接待远人呐，这个是很好的哈。哎，我们家老三就有这个好品格。我们说有个客人来我们家住的是高兴的要命，真的。以前我们把什么，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菲比哈，要接到我们家住的时候，哇，他也很兴奋，很开心，早早就准备好，把所有的房间啊都准备好，说，哎，我要欢迎另外一个女孩到我家来住。然后前不久又有一个大姐姐在我们家住，她也很开心，很兴奋，她说，哎，我一定把我的房间转让给她住，这个很好。一个基督徒的好，从小就熏陶他，你要乐意接待远人。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里面看到没有，神给亚伯兰，他哎，老仆人啊，亚伯兰的老仆人有三个目属灵目光，什么目光呢？第一，他是勤劳的；第二，他是有爱心的；第三，他是乐意接待远人的。 喂，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就在这个问题，我们的眼光有问题。我们倒看重，首先看重什么？你首先看重对方什么？善事不顿训练叫板门对板门，八门对八门，叫臭味相投也好，叫什么？你的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样的人？有内涵的人喜欢有内涵的人，对不对？渣男对渣女，现在我们经常有流行语哈，现在哈，就渣男喜欢渣女啊。现在很多东西已经是把渣已经放在什么？不渣还不够有吸引力的，就以前古代说是男人不坏，女人什么？不爱那种，当然有的坏，所谓的是打引号哈。但我们说现在这个人呢、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代哈，我记得我们那个时代在江苏上海那一代哈，特别上海的女孩子，我经常跟他们看什么呢？那时候上海女孩子，现在好一点点，现在还是有这种趋向什么呢？上海女孩子，我要嫁是嫁五军，哪五军你知道吗？第一优先嫁什么呢？嫁美军，你应该知道了，懂了吗？美军什么？就欧美的，嫁给欧美人是第一时髦的。因为不管怎么说，甚至我们以前有个老师说，我要就不嫁，我要嫁只嫁给外国人，我不嫁给中国男人。他自己是中国女孩子，他坚决不嫁给中国人，因为他是中国男人。为什么？有三个问题：第一，男人本来就比女人晚熟，所以同龄人的男人都不够成熟；如果独生子女就更如此。甚至我遇到一个人跟我怎么说呢？他说：“千万不要嫁给独生子女。”现在已经有这种危机了哈。说千万不要嫁给独生子女，有人有这种危机感。那个就我不多讲哈。那他说：“我能够嫁给中国人，第一呢是晚熟，第二呢，中国男人怎么样呢？”就没有父辈的榜样。为什么中国的男人一般什么叫沉默是金哈？一般中国男人什么，因为也不容易啊，一辈子过得也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呢，就什么就沉默寡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什么灭亡，要么就默默的做事养家糊口，压抑着自己的个性。那要么有一天就呢，就是我们知道男人最大的问孩子哈，往往你最害怕什么呢？就害怕爸爸发脾气，是不是啊？他说：“第一，你问你的孩子，你第一愿望是什么呢？第一愿望是希望爸爸不要经常发脾气。第二呢，希望爸爸发脾气以后犯错误也能认错。这就是我们中国男人也好，大部分男人的通病。第一什么呢？就是脾气暴躁，容易跟妻子跟孩子发脾气，破坏孩子安全感。第二呢，就犯了错误呢又不认错。”中国男人就觉得我犯了错又怎么样，含含糊就过去蒙混过关就算了，或者买点礼物来什么来抵消一下，讨好一下，就把那个错误给遮盖过去了。这时候孩子们最不愿意的，所以孩子其实并不知道爸爸说给我赚很多钱啊，让我家里还得很大，孩子们无所谓的，他不看重这个的，看重爸爸是不是温柔的谦和的，第二呢，他是不是犯错误也能承认错误的人。谁都会犯错，孩子怕，虽然不完全明白，但他冥冥之中他知道。所以这就是什么？为什么说嫁美军呢？就是嫁美军，因为美国人、欧美人可能他受到这个熏陶啊。第一，他是怎么样？他本来是晚睡啊，男人命呢，女人晚睡的，但是他们有父辈的什么榜样，他们有些男人，美国的些男人，他们生活的轻松一点。比较幽默一些，有乐趣一些。中国的男人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比较古板的、拘谨的，没有乐趣的。但第三个呢，中国男人还有一个悲哀在哪里呢？他没有 gentleman 的培养，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说怎么去培养做男人，怎么做一个绅士，怎么去做一个爱丈夫、爱妻子、爱儿女的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因为教会现在就补一点，有些教会也没有。那教会现在不再补一点，就是怎么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父亲，需要被培养的，需要被培训的。那中国男人，所以我说不容易，自学成才的，对不对？我经常开玩笑说什么呢？男人是自学成才， 自以为是，娶个老婆也知道，当时为了跟我生孩子，为了解决我生理的需求，为了给我做家务麻烦，甚至为了什么，为了我父母传宗接代，我再不结婚我父母着急了，为父母而结婚呢，这都是错误的概念。因为我没有受到什么父辈的好的榜样影响，也没有受到前头们的这种培养，所以终于男人就自悟自学成才，娶了一个妻子，终于到四十来岁明白一点了，就年纪也大了，那婚姻已经平淡了，夫妻已经又没有吸引力了，这又开始变成婚外情的危机了。你看到没有，真的厉害，真的是中国的男人真的是悲哀，但也可怜，也可恨，也可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不容易哈。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我们，什么呢？教会要开始，上帝基督开始改变。好，他说呢，刚刚我讲了哈，第一，我只嫁美军，对不对？实在嫁不了美军，嫁什么？你知道吗？嫁皇军。皇军是谁啊？日本人、新加坡人、韩国人，对不对？朝鲜的人就是能够嫁给韩国人，对不对？怪不得现在你看，我没开玩笑了，现在你最拿钱、最难拿钱的是美国，对不对？第二拿的在亚洲就是最难拿钱的是哪个国家？日本，对不对？韩国，现在还有一点点是这个趋势，现在没有那么明显了。说实话，我美军嫁过来呢，我就嫁皇军，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对不对？不错，有人移民到新加坡去，在亚洲，你看到没有？好，他说我皇军嫁不了，我嫁什么呢？现在没有那么流行了，嫁国军。十几年前很流行的哈，就香港人、港澳台的同胞，对不对？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以前哈，现在就港澳台现在不在啊，特别是香港站这两年确实有点麻烦，对不对？那时候什么羡慕什么，嫁给香港人。怪不得你看，中国很多的体育明星啊，嫁给香港人啊，对不对？或者是甚至说，我们知道港台明星嫁给大陆人就叫下嫁，那时候叫下嫁，下嫁给大陆人。那时候连概念，所以香港有个基督徒演员，女演员娶了中国的一个男演员，对不对？嫁给一个中国男演员，对不对？人家说哎呦你下嫁给他，结果他怎么说？ No no no， 不是，我绝对不是下嫁给，因为他是基督徒嘛，我绝对不是下嫁给我丈夫的，你们不要这样说，我的丈夫是，这是我尊重的他，我嫁给他是我的幸福，绝对不是因为我是香港的女而且影星名声比那个她丈夫，那时候跟她认识的时候她是三流演员，就是大陆的，在香港跑龙套的，她在香港已经很有名的演员，结果他们俩结婚了，当时在组里面结婚的，别人就说哇，她说不要这样说，这个妻子很聪明，你不可以说我下嫁给我丈夫的，我丈夫就是我尊重的一个组内的弟兄，他很棒，他很棒，所以这个传为佳话哈。好了，有的人说现在当然这几年不行了，那我国军我嫁不了，我嫁第四个军什么军呢？嫁伪军。伪军什么人？你明白吗？就在外资企业工作的，英语说的稀里哗啦的啊。这现在当然现在还是有这个趋势，对不对？现在可能慢慢要衰弱了。以前什么有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明白？那些中国人，那肯定是第一嘛，你的英语水平要高，对不对？你受过高等教育的，然后呢，再受到熏陶呢，确实，哎，跟老外学到一些西方文化的一些东西，温文尔雅啊，可以有点绅士的那个风度啊，穿着打扮也比较什么，西装领带啊，是吧？气质高雅，这叫伪军啊。所以呢，他说美军最好嫁美军，美军不能嫁什么，嫁皇军，皇军不能嫁。国军，国军不能嫁什么？嫁伪军，伪军还嫁不了，实在没有嫁什么呢？嫁共军。现在呢，以前叫国家干部，对不对？现在不叫叫公务员，对不对？那在中但现在的共军也不好做，对不对？你看最近又打了很多贪官，对不对？所谓的贪官哈，那我们肯定贪，但是问题是不容易，政治斗争，所以高危职业是共军。 那总比没有职业人好嘛，至少有中国叫以前叫铁饭碗，对不对？但是至少是国家公务员嘛，他工作比较稳定嘛，什么人都可以，行业会衰败，这个国家公务员是不能衰败的嘛。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父母死命跟我找关系，一定要让我分到行政部门。那时候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好，拿到行政编制啊，很不容易啊。我这么讲，后来在厂矿企业退休的人工资，比在什么在那个国家公务员退休的工资那就没得比，差别很大。所以他们抓住这些这个差距哈。所以感谢我们开玩笑哈，你看到没有？他说我第一嫁美军不行，我嫁什么？嫁皇军，皇军我不能嫁，嫁不了，我嫁什么？嫁国军，国军我嫁不嫁？嫁伪军，伪军我还嫁不出去，我嫁吗？嫁，实在不嫁个共军好了，总比游击队好，比民兵好，啊，那种就是无业游民，那麻烦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就是你看到没有？世俗的人选择，现在选择当什么？现在选择可能不在乎这种，在乎呢？村里的在镇上有没有房子？镇上呢，在县城有没有房子？县城里面在什么？市里面有没有房子？市里面有没有房子？不过要的省城有没有房子？省城有没有房子？什么？还要什么？还要在北首都有没有房子？北京有没有房子？北京房子不够，你有北京有房子，同时在三亚还有没有房子？为什么呢？冬天可以去三亚。还有个例子，你在香港有没有房子？现在大概在美国有没有房子？你在澳洲有没有房子？哇，厉害的，现在无止境的去追求，看到没有？标配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叫五子登科，对不对？就你要有这些房子、车子、票子，什么儿子啊？不，当然不是要生儿子，不是你有儿子再嫁给他也不愿意啊。但你有儿子我也嫁给你，家里有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就追求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追求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属灵目光是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上帝是对付你的，来培养你的目标。你到底喜欢什么呢？喜欢，你看到没有？你外貌呢？身材呢？气质呢？还是他的品格呢？还有他的信仰呢？很重要哈，他的信仰。你看到哪一个？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不能展开哈。那我们展开的已经够展开到什么概念呢？就说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目光，我们会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们看中什么样的一个异性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东西会吸引到我？这是上帝要带领我们去训练我们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的，那我们就时间的缘故，大家再去。好，所以呢，这是赫神新月祷告的重要的内容哈。第一，相信我们的神是有真有活的神；第二，相信美满的婚姻是上帝所施恩的；第三，求神赐给我们好机会；第四，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目光，你看中你所喜欢的那个未来的配偶的要素有哪些？我们的青年团体好，大家青年营那天开始是他们是我专门放了我跟我妻子结婚那个影片给他们看的，所以在我们那天开始祷告之后，那天我们读完圣经之后，我们就给他看了我跟我妻子的那个结婚那个20年前的那个视频，一个短片，一个当然其实我跳了一些东西我给他们看。所以在我的婚礼上呢，主理的就要求我上去做一个，我跟我妻子就决定正式成为夫妻了，就让我们两个上去做一个见证。那只能5分钟左右，那我妻子没说，就我说了。我说什么呢？我说在没信主之前呢，我的心愿什么呢？我就要找一个漂亮温柔的贤惠的孝敬父母的，还有呢就是当然有一点学历的这种教育水平相当的一个女子为妻，很开心就好了。好，信主之后呢，我要找到信主的漂亮的温柔的贤惠的孝敬父母的这个概念。好，再过一段时间呢，神又让生命成长对付就会失败跌倒。好，要信主的爱主的漂亮的 温柔的、贤惠的，像你父母的这一系列要素。再过几年，又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个什么什么失败也好，误解也好，或者么就说要信主的、爱主的，要愿意服侍主的、温柔的、漂亮的、温柔的、贤惠的女子为妻。那后来再过几年呢，就是不但信主的、爱主的、愿意服侍主的，他的金钱观、子女教育观也要跟自己一致的、漂亮的、温柔的、贤惠的女子为妻。所以我就说，终于上帝有一天就让我遇到了我的妻子。那我在我这个里面，他们就笑了。为什么笑呢？因为我承认那个漂亮的在里面有没有呢？一直是有的，我每次还是有的，但是有什么变化没有？他越来越不重要了，不是放在第一位了，第二位了，第三位了，就慢慢就。那你说，哎呦，我男人从来什么，绝对不看那个女的长得任何外表，我闭着眼睛就可以了，那好像有点，那也说不过去的，对不对？但不重要，你说完全，爱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三观，你所喜欢的，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就会形成你的思维，你思维就会导致你的喜好就开始不一样。你喜好不一样，你知道吗？你看的东西不一样。你这个人是肤浅的人，你看问题肤浅，你就会被别人肤浅的外表所吸引，对不对？你也是看着财富的人，哇，他好厉害哟，家产有几千万哦，哇，好，你看你马上就被这个吸引。有一个姊妹来跟我讲了，哎呀，张老师啊，干嘛为我祷告？我很好，我感谢主什么的。他很开心跟我讲，我现在遇到一个男孩子，很喜欢我。我是吗？他谁呀？他怎么样？他呢，在广州有房子，还不小，有100多平方的房子。哎呀，车也不错，也有车开，工作也不错，月薪哇十几万，那时候十几年前说十几万，不错。父母也是很有钱。家境不错，研究生学历，外资企业伪军，那时候外资企业，那不是伪君子哈，不要搞错哈。我刚刚你不知道我前面的背景，伪军是说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那个白领人士哈。所以呢，他说真的感谢你为我祷告，神肯为预备啊。我跟你说这个很好，哇，各个条件都很好。我其实不介意，我就问他什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问题他信不信主呢？哎，他说就是还没信主而已。哎呀，我说完了，因为他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知道没有？他认为这条件都很好，他只是没有信主而已。我说，就因为他不信主，前面所有的好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对你来说就是零，懂了吗？他就不会，当然，他就理解不了了。哎，老师，你这样你怎么你不希望我幸福吗？难道就信主什么都没有就好了吗？我没有说信主，只要信主他穷光蛋，他一无所有就好，我也没有这样说。我只说如果他不信主，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他信主、爱主这些东西当然也不是坏东西，是因为你才看到这些东西，看到没有？我们的喜欢什么？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喜欢什么，叫趣味相投，好听的话叫趣味相投，对不对？不好听叫臭味相投呀。大家什么呢？大家什么？我们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所恨的。那我们怎么去？好，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什么呢？好了，我已经讲了第二个内容了。第一，你要什么？立定心志，对不对？第二，要合神心意的什么？祷告，合神心意的婚姻是有合神心意的祷告为准备的，对不对？那里面有第一，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第二，相信美满的婚姻是上帝的恩赐；第三，就是给我们属灵的，给我们好机会，求神赐给我们好机会；第四，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目光。什么属灵目光？就你看中这个女子的什么，你看勤劳有爱心，历届的远人，你还是看这个女子的外貌，还是看这个女子的家庭背景， 还看这个女子的学历，看这个女子的什么其他的东西，你那你每天会有不同的，那你上帝会还是不断调节的。好，这是我们讲到的合神心意的祷告第二大部分哈，我们下面讲第三个大部分。什么大部分呢？我们在等候上帝中预备的婚姻当中预备自己，预备自己，这个我们已经刚刚，但跟刚刚已经有关系了。求神给你预备这个属灵目光里边，你才能预备自己。预备自己什么？第一，首先你自己在主里边怎么去每一天的来追求主？为什么？请你看，我们来看看哈，来看二十四章哪一节呢？来看看那个第六十三节，六爱六十三节。那时以撒住在什么？南地，赶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什么？莫想去没看，见来了些骆驼。以撒在想什么？想，哎呀，马上这个女子有没有啊？有没有女子来啊？来了我长得很丑怎么办啊？我不喜欢怎么办啊？会有老虎人，什么都没有带回来。他有没有想这个？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被这耗费了我们很多的心思，你发现没有啊？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为什么在神的话语上一直不感兴趣，没有办法在神的话语上更好的扎根，有时候感觉到他根本心就不在神的上帝的身上，不在属灵的事情上，无论表面上做的多么的按规矩办事，但是没有日程，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有日程，没有在属灵事工上有更大的日程，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的，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以前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没什么，那些弟兄们一来，漂亮的姊妹、单身的姊妹来，他们服侍的很热心，表现的特别的属灵，特别的叫驴前马后的服侍。但如果让他们服侍那些没有任何益处的那些孤儿寡妇啊，他马上日程就没有了。就按部就班嘛，反正分配我就做，不分配我不做。所以后来有时我们有时出去的时候，短宣的时候，有个姊妹就说，哎呀弟兄们，你们很多愿意服侍某个某个姊妹，好像我你们就不理了，为什么那个姊妹长得不好看，然后又是离婚的，一起出去之后呢，一起短宣呢，我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什么，就其他的弟兄们呢，单身的弟兄们就喜欢那个没有结婚的漂亮的那个姐妹，但团队里面她马上表现的跟其他姊妹态度不一样。所以这是本能，对不对？天然的这个本性，对不对？但问题在属灵团队里边很敏感，边很敏感，你到底对什么感兴趣？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是被搅扰的，表面上一套，心里是完全另外一套，已经让你面目全非了。但是你说这个人不知道啊，上帝知道，上帝会显明出来你的气质。你的气质不是在主的面前很安静的，不是在主的面前很专心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着你的神的，你心里面有怨，有恨，有自卑，有自义，有对姐妹们的喜欢不敢公开，做了又怕人说，不做又忍不住在胡思乱想，已经把我们搅扰得一塌糊涂了，你知道吗？所以圣经里面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这是我经常灵修的箴言里面说的。当我们开始里面不纯洁的动机，我们也不想让人知道。我们可以他妈说，我动也有错，静也有错，我不说有过，说又太过，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我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难题都是甩给别人，这就已经出问题了，证明你什么？你在婚姻这件事情你已经什么不以神为你的带领，你不够清心寡欲，所以我在自己找，我就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一个。甚至有的人，我遇到一些女孩子跟我怎么说呢？结婚之后后悔了，为什么呢？说但是赌气的，因为父母说我怎么怎么，或者是因为弟兄姐妹说我什么，我就遇到了现在这个，我就嫁了吧，我就娶了吧，但后来就后悔了。为什么？ 所以它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动机，不是清楚善恶带领。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我们就出问题了。所以感谢主人，我们说以撒是一个什么人呢？他说他怎么样，他就什么在田间什么默想，默想。那我们看，问的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哎，那我们看到，你看到没有，他就以撒出来的田间举目一看，哎，感谢主，他就继续默想上帝，默想上帝的恩典，默想上帝的话语，不算东干西望，不是去迎接的啊！听说老仆人要带着什么，赶快去看看那个女子到底漂亮还是不漂亮，温柔还是不温柔的。他完全不在意，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事情。所以你知道没有？我们经常说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说，那看那人足迹不好，我要为你造一个配偶什么，帮助你啊！亚当说好啊，好啊，配偶配偶，给动物起名字，哇，哪个动物是我的配偶啊？把动物的名字都起完了。说那人只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很失望。好像确实孔雀也不是，母猪也不是，大象更不行，老虎吓死人。所以当然那个时候人跟动物关系是和谐的，至少觉得这个动物我的配偶好像，他不知道配偶是谁啊。所以怎么样，亚当想自己找配偶也没找到呢？没有，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了，神就把从他上取了一条肋骨来造了一个女人，看到没有，就带到他的面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他为女人，很自然的。好，所以呢，就我们看到什么呢，尽自己的本分里面，我是按照第一，你要立定心意，清楚你非主内不嫁非主内不娶，你要清楚上帝给你的目标。第二，要合神心意的祷告，相信神是有真有活的神，相信每每的婚是上帝所恩赐的，求神给你好机会，当然更求神给你属灵目光。当然这是第二点里面的。我讲到第三大点什么呢？是尽自己的本分。哪尽自己的本分呢？第一，你要以神为乐，你要每天去追求上帝。其实你自己很清楚，你的心被搅扰多少，你自己很清楚的。我跟你讲哈，越亲密的人你就越能够明白他在想什么，没有办法的，他这个也只能交给神来时间。人的心是好难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我啊，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骨要是由一生的骨要是由什么心发出来的，真的你没有办法，人的心一旦放开，如水放开，你收不回来的，你着急也没用，只能让神来自己来工作。所以尽上自己本分，好好的默想神，好好的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好好的去学习主给我们的那个心，不是目的性很强的，目的性很强你也可以表现出来一些所谓的假主的心，没有用。我们的心想小神，我们这样的想太多了，婚姻的想法也好，发财的想法也好，在你上代表的变晚了，你这个又好财又好色，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你真的尽心尽心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那上帝给你预备很清楚的带领，一定要记得。所以尽上自己本分，今天我不能拓展，你把我拓展到路德记里边呢，我就不能讲，因为神要路德怎么样沐浴抹膏，换上新衣服，去到布瓦斯的脚头躺卧在那里干嘛呢？这是这个女子的本分，说你说我至真的清楚，去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所以你要沐浴抹膏，要自己成为圣洁，带有基督的馨香之气，穿上新衣，就是有基督的品德，要祈求主去给你预备那个男人来娶你，因为他应该娶你。当然真正把结果交在什么上帝的手里，尽上自己本分。 当然经常本身第二个我也要讲，我是比较主动一点的，什么你要抓住好机会，什么意思？你看我们来看哈，你看这很有趣啊，你看来看第二十一节，大家看二十一节很有趣的哈。那仆人一祷告之后，利百加不就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请你给我水喝，说不然我给你水拿打水给你落着什么？你看二十一节，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哇，刚祷告完这个机会就来了，他急忙跑上前去，哇，这个女子抓住机会说请你给我水喝，哎，他就说，但是他不着急，为什么呢？他等到上帝公布这个考试答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子真的勤劳，真的有爱心，真的乐意在远人，对不对？但她还有一个，到底她是谁？你看，你说，你看，你看，这个二十二节，那女喝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十克勒，两个金镯，金镯重十克勒，给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呢？你夫家？”是不是你家里有我们住的住宿的地方没有？你看两个问题，什么？喂，如果他是有勤劳有爱心，对不对？累积了远人，对不对？那如果他不是他主人的本族家里的女子，行不行啊？那机会是零，看到没有？所以这个老仆人很厉害的，他抓住机会，直接点要害。他不是心血来说管他嘞，现在又亲又还不哎，这个女子什么勤劳有爱心，爱他什么容貌极其什么俊美，哇，这个是够了吧，其他的就可以冲淡了。但是老虎人没有被这表面东西，你看说首先外表没有被吸引他的眼球，对啊，就算他的品格按照他祷告来了，要小心，还要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圣经的原则里。他说你看我是拿和密加与拿和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所有 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就低头先去画什么下拜，看到没有？感谢主，你看到没有？喂，这个老虎人很厉害，他会抓机会的，不对，这个机会不是投机作营的机会哈，不是整天追女孩子世俗的方法哈，不是死皮赖脸耐人的，不是死缠烂打的，乃是祈求上帝。这是我讲今天的第四点了哈。第一是立定心意，第二是合适机遇的祷告，第三是经常遵守什么本分，机会来了要抓住好机会。哎，坦白跟你讲哈，我在教会里面鼓励，上次当天青年营我是鼓励他什么呢？如果弟兄喜欢一个姊妹了，没有问题，不羞耻，我讲的是应该的哈，是你适合的，不是私，不是什么邪情私欲哈。我是鼓励什么呢？弟兄必须要主动，不要等着姊妹来主动。那我想的就是没有违背圣经原则的前提下的哈，一定要搞清这概念哈。没有违背圣经原则的前提下，弟兄不要把什么怕被拒绝啊，什么患得患失啊，那我觉得那个就我是觉得男人没有男人气概。就让女人，哪怕你感到姊妹也喜欢你了，你都不要让姊妹来向你表白，为什么？你就没有出息。你要让你的妻子永远记得是你追求她，是你爱慕她的缘故，她也爱慕你，这个给她一辈子的幸福。我就让很多弟兄怎么说？哎，怎么说？哎，王弟兄，你怎么认识你妻子？哎呀，我那时候都没注意她，她长得又没有吸引我，性格又不好。这个其实我对他没兴趣的，但是呢他喜欢我，后来就表追求我了，我现在终于开始不接受了，后来他死缠烂打了，我就决定跟他结婚嘛。这个不好，这个我觉得这个说话不好，这个是我们将军是比较内心笑话，表面上表情比较控制啊，要开放一点，不怕啊，就是什么呢，其实不应该的，必须要学习这个智慧。中国男人很傻，说傻嘛就是骄傲，懂了吗？其实不对的，就算你的妻子单独就是先喜欢你的，你应该想办法什么？还是给他幸福说，我也喜，当然他希望我喜欢他的啊。虽然一开始我你说这种时候我有点笨，我有点傻，我有点自私，不主动表白， 就搞得我其实还见我有点点暗示，结果我真的不，我其实我也喜欢他的。哎，这样的话呢，当然，那我也不让你说假话哈，可能是你先喜欢你，后来你没，后来你真的喜欢他了，那就娶他了，就是你主动的嘛，你是男人嘛，对不对？所以我是鼓励，是没有关系的，很好，不要。我总是觉得不要躲躲藏藏的，不要独自寻求心愿，是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特别在终身大事上，你不要一个人做决定，懂了吗？你要让老虎人为你什么去办办这个事情，看到没有？其实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大心念我就给他一个方法，如果你真的喜欢的也没问题，你自己去表白也没问题。但如果你透过什么你身边的觉得信赖的老年的，比如说姐妹界的老年的姐妹或者成熟的姐妹，接着或者成熟的牧者夫妻，能够替你去问一问，这个也挺好的。这个本身牧者也会给你意见，他觉得这个你都不应该喜欢这样的姐妹，或者不应该喜欢他这方面，他都会告诉你的。为什么我自己哈喜欢我妻子的时候，我根本就没跟他任何表白的时候，我就跟一个非常好的，在我的那个婚礼的影片里，我让他们看的时候，一对美国夫妻，我就告诉他我喜欢一个姊妹了。他说谁？我不告诉他，我说什么什么的样子。他说你肯定喜欢梁慧雄。我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姊妹，他们就知道我的喜欢。那我说怎么样？我喜欢他，你愿意怎么样？很好啊，如果他也喜欢你，那就很好了哦。但他喜不喜欢你，我不知道嘛。因为但是呢，这对夫妻呢，他丈夫在广州，他妻子在武汉都。学留学生，她丈夫在广州做外教。哎，我那时候我妻子呢，当时是跟这个美国这个弟兄是学习圣经的，而这个姊妹是我在信主之后认识第一个国外的姊妹。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也不认识的，但这个姊妹在我们学校留学的，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所以结婚后来很多年之后，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在也来广州了。他们以前在武汉做外教的，后来他们又结婚生了四五个女儿，就在广州生了三四个女儿，后来到武汉又生了几个女儿。一共生了六个孩子，生了六个女儿，后来他就被人杀掉了，在教堂就被人杀掉了，在武昌教堂就被一个人一刀就把他丈夫刺掉，刺死了一个美国弟兄，还免费在神学院教他们英文呢，就在武昌教堂，但是武昌堂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结果呢，他们呢，我问他，他说很好，如果你喜欢他，他是很好的姊妹。我又跟另外两个弟兄告诉他们说，我喜欢那个什么，我喜欢那个姊妹，我也告诉他们，他们说很好，我们也支持你，如果你喜欢继续喜欢，我们是支持你，我们为你祷告，如果他喜欢你的话，你们就我们很支持。我很敞开的跟一些弟兄们讲，一些弟兄姐夫妻讲，我喜欢那个姊妹，你们看，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可以给我意见，我连表白我都不表白，很重要。所以求神给我们遇见抓住机会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合理的，不要胡搅蛮缠的，不要去什么死缠烂打的，要交给神。今天我不能讲很多，这样的我讲到我要讲讲我跟我妻子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约她我都是有次序的，而且我都是家人监督的，我告诉他们说我今天约了她在哪里见面，就有一对夫妻在那周围观察我们呢。我第一次约他在哪个地方见面的地方，我就告诉另外的夫妻，他们就在那周围看，我们都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我还列了个大纲，还跟他表白。但我说我不适合打讲的，我把我的表达概念，然后呢，但是这个不能细讲，在我的婚姻课程里面会讲很多的，有些你们可以上网听听我的婚姻的课程里面有这部分内容。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看看爸爸跟妈妈结婚的那个录像啊，我经常我的女儿们每个女儿都看五遍以上。我的老大看妈妈爸爸结婚有十几遍，老二也看十几遍，现在我老三看我爸爸妈妈结婚已经看了也有五遍以上了。经常让孩子们看爸爸妈妈结婚的那个，他们很好，觉得很好玩。我记得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妈妈你们结婚喽，还是结婚的，她问妈妈，妈妈我在哪，妈妈那个有我了吗，妈妈有你就麻烦了，没有啊，孩子小朋友，妈妈你们那个我在哪里啊，妈妈你没有啊， 姐姐们都没有啊，哪有你啊，那没有的啊，这孩子们是很天真的，对不对？讲你什么啊？好，感谢主啊，最好了，下面我讲最后一部分，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给你预备的配偶呢？叫实际的印证，五个实际的印证。第一，果真是本族的女子。好，这第一个哈，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哈，果真是，你看他那个老仆人，看他品格也有了，漂亮也有了，处女很好。但是问题是，他说是不是耶和华通给他赐给他通达的道路呢？如果不信主，不，我讲现在不信主啊。如果是不是本族的，那就完了，这些东西就一丑遮百病，一个不满足，其他条件都被否定掉了。你要有优先次序，你第一优先就是什么？第一，他说是不是信主的？我们果真是同族的女子，是富家的女子。果真不假，她是一个信主的女子。这第一。第二，你看到没有？果真是有什么？我们不打，果真是有勤劳的，对不对？是不是果真是勤劳的女子？殷勤，对不对？第二呢？第三呢？果真是有爱心的，对不对？但在这个在里面，我们就把果真说，果真有美好品的，我们看看。这首先，果真是信主的；第二，果真是有美好品德的女子，什么呢？有爱心、殷勤、任意来远人。好，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第一是什么？它是果真是一个本族本家的一个女子。第二，果真是有勤劳有爱心的，对不对？第三，也是果然乐意接待远人的，她是一个接待远乐意接待远人的女子，对不对？第四，我们就你看在哪里？来看，三十二节，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恶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就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好，他就把这个事情，我们就不都再叙述一遍，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哪里呢？请看第49节。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仆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什么，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确据。看什么呢？什么？第一，他是信主的，而不是是本族本家的；第二，他是有勤劳有爱心的；第三，他是乐意接待远人的，还不够；第四是什么？父母是否同意呢？这是第四个重要的一个要素哈。父母同不同意呢？你中国的人现在很多的人或者这些年轻人说，父母不同意我都先斩什么后奏。不要说未婚同居了，已经肚子里怀了孩子了才告诉父母啊，我有男朋友有女朋友了，要命。其实一个人先跟女子表达感情，我经常说女子不能答应他的，就你对他有好感也不能答应他们，需要父母同意。父母不同意，你是不能跟异性有任何感情来往的，在你没有结婚之前，你知道吗？所以我的女儿在去美国之前，为什么我的你看零星大脑的儿子也好，为什么我们都有父女之约、父子之约的签约？所以我的两个女儿都跟我签约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鼓励好？哎，江弟兄啊，现在都要考虑到你的女儿到16岁左右哈，就要考虑在教会里边签约，签父女之约啊，父子之约。就一般我鼓励孩子在14、15岁之后你就考虑了。如果你还当然不是勉强他哈，要开始跟他分享。我告诉你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啊，相信吧，我从 这个礼拜星期礼拜我会把青少年团契那个最后一课上完，最后一部分我很有收获，就神的主权的旨意和诫命的旨意是要把它搞清楚。然后我接着讲完，我从下个礼拜五开始，好，我就跟你孩子们讲和神就是闷声喜悦的恋爱婚姻家庭，但是我只给大孩子讲，将来的孩子们都讲，可能我看什么就是零星希望，我一定要带他儿子去上美国之前，包括我老爱一定要把我的婚姻课程跟这些大孩子们讲一次，我大女儿去之前也听过一次，所以我的毕业生要跟我听过一次，我要跟他们讲恋爱婚姻家庭的基所有的圣经真理，进入青春期之后最好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听过一次，甚至还没有谈恋爱之前就要知道这些圣经的重要的原则。所以我的女儿为什么大女儿知道吗？有天晚上我们家邻居要走的时候，妈妈又说爸爸请你再去，我们女儿已经19岁多了，那时候去美国之前19岁多了，如果但我们不知道如果在美国万一她遇到有人喜欢我们的女儿了，你会什么态度？她说爸爸是不是绝对不能接受19岁的女孩子谈恋爱呢？我这个爸爸是开放的，我不认为，我认为坦白讲我是很开放的，我认为16岁以后如果你没有影响你的学业跟生活中，如果有我不认为是大问题，但是是不是太年轻幼稚了，他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我也不会支持你说很早就结婚，对不对？但我认为那个不是血亲私欲了，不要给孩子有捆绑。好、哦、我的孩子说、哦、我明白了，原来爸爸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也明白反正任何人表达现在也表达情感，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就直接拒绝就好了，你不需要让爸爸妈妈，当然你告诉爸爸妈妈可以帮助你祷告可以，但你就不要让他去找爸爸妈妈。但如果真的有一天将来你们觉得那个男孩子弟兄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一定要让他跟爸爸联络，爸爸不同意你不可以，因为你已经跟爸爸签约了，这是好的事情，听到没有？所以那么这里说父母不同意就证明你要停下来，你要等候，你不可以的，你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的婚姻你是很麻烦的。哎，有时候我父母不信主怎么办？我信主不信主，那我要找信主的他看不懂，那个没有关系，忍人要等候，他是你的父母，他对你有权柄。这里有人说你是封建的，你是中国什么封建的这种思想？不是的，圣经里面是有的，这个不是从中国封建来的哈。你说，哎，我不经常讲吗？弟兄姐妹，婚礼上还记得吗？婚礼上就是新娘挽着谁的手出场？
父亲
为什么？因为保守你女儿的贞洁是父亲的责任。父亲是在你儿女没有结婚之前，你是你的第一责任，是保护你女儿孩儿女的圣洁尊贵，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结婚之前已经失去贞洁，是谁的责任？父母是第一亏欠，父亲是第一亏欠人，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没有，我们不是新郎不是在那边等着吗，对不对？然后新娘说来，谢谢岳父大人，你把新娘子的手爸爸拿下来交给了新郎，说年轻人我交给你了，你叫的时候很自豪，没有羞愧，我把我贞洁的女儿交给你了，以前是我对她一生负责，现在你要对她一生负责了，这是个神圣的交接。所以那个新郎说谢谢岳父大人，把使命介绍下来，这是个神圣的交接哈，不是一个形式而已，不是一个西方的哎，西方基督教的这个婚礼哎，挺好玩的，挺隆重的，但是你要知道它更多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好了，所以感谢主，你看到没有？你看第五十节怎么说？拉班和毕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什么。”
说
的，你看呐，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带他，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他，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过了第四个缺句，看到没有？第一是本族本家的，第二他是殷勤有爱，勤劳有爱心的。第三个乐意接待什么远人的好品格，第四父母什么同意，够不够？够不够？还有第五个缺据是什么呢？请看57节，怎么知道是上帝赐给你的那个婚姻的配偶呢？第五十七节，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 沉了。喂，上帝不会勉强你的哈，说哎呀，我本来不喜欢那个姊妹，不喜欢那个弟兄呢，但是没有办法，我父母要求我跟他结婚，我自己也本来不想，但是上帝好像让我必须这样做，所以我其实根本不喜欢他，我就跟他结婚了。这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经常说婚姻不能单靠感情，但婚姻不能没有感情，所以上帝也会让这个年轻的男女有彼此的意愿。所以虽然他不知道伊莎长得到底是丑还是俊哈，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是高富帅还是什么，当然伊莎也不知道他其实是白富美，概念哈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呢，这个利百家很有意思，他们说我去，而且本来父母说你给他多留十天，老板说不行，我要回去，免得这个主人担忧，免得这个女主人等候太久，所以我要去。好吧，那我们叫我们女儿来问问她愿不愿意吧。她说我去，结束完成。所以这么就叫第五个确据，我们叫本人的同意。看到没有？第一，果真是同族人、同富家的人，果真是勤劳有爱心的，果真是离家远人的。第四，果真父母是同意的。第五，果真他本人也愿意的，就成了，感谢主就成了。好，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就结束了。最后这个结局带来什么结局呢？最后的这个验证是什么？上帝的验证是什么呢？就是第六十七节，以撒使便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好，这里面看到他们两个结合带来三个美好的祝福。第一，娶了他为妻；第二，并且爱他。先结婚后恋爱，而且这个男人就是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什么程度？为他舍命，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爱妻子是一辈子的事情，男人们尤其要学习一辈子爱妻子。今天我不能多讲啊，我在爱我妻子时间，我有很多的可笑的事情，我亏欠我妻子的很多的。因为今天我不能多讲，因为前几天听过我的婚姻讲座，对不对啊？我那时候男人们有时候傻啊，有爱妻子，按照自己想法，有当然也有，当然本身就有一些罪恶亏欠自己妻子，不用说，就算自己想爱妻子，有某些地方也弄巧成拙的也有。但是感谢主，就是学习一辈子的学习。哎，你们有没有啊？母亲节那天啊，在座的哈，来王立雄，你母亲节那天你有没有跟妻子单独发一条，就给妻子发的信息啊？有没有？没有。你看学习我就发了，我就发什么？亲爱的，母亲节快乐，我爱你。我妻子就发了信，哎，发一个跳舞的那个申请给我，就在跳舞的很开心。虽然我在教会群里也发了，对不对？我在几个教会都发了那个别人，但是我跟我妻子单独要发一句：亲爱的，母亲节快乐，我爱你。不一样，不一样。哎，家里呢注意啊，男人要敏感一点哈，过生日都是这样的哈，你不要忘记了哈。哎呦，生日忘记了，忘记了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生日不过也没事嘛，你不要说这种傻话哈。还有呢，哎，你记得江博一弟兄啊，下个月你要记得哈，你要干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大概的。你以为让给你孩子买件衣服啊？你搞错，到时候，那个，结果他真的以为你明白了，他也不说明说。结果到了，哦，这个月快到，哎，你说，哎呦，很开心哦，要到这个月份了，这个月份。其实他一直在搞提醒你什么呢？你们的结婚纪念日。结果你不注意，你理解错了。结果到结婚纪念那天你还忘了，你麻烦了。挺麻烦，但我不能多讲。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我跟你讲，很多婚姻里边那个男人们傻。当然， 有的不是傻，是因为你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有问题。当然犯罪不用说，那一定是要小悔改。还有什么呢？我们呢，本来是想的，但是有时候中国男人有什么，就是一个傻，第二个就是疏忽，还有那什么，缩口笨舌，不愿意去表达，对不对？这个你要，这个是不行的。当然，将来有机会，为什么我五一做了什么？我做的是什么？单身青年营，对不对？我在祷告今年十一，如果疫情没有解决，对不对？我可能会做什么呢？我有可能再次做婚姻家庭。我五一做了单身青年营，我可能十一做什么？婚姻家庭营。王弟兄要不要报名啊？
想报
啊，婚姻家庭营。对，咱们给夫妻来聚会的一个营会。所以呢，我们会什么？当然是还不确定啊。我在祷告的，如果今年如果没有完全疫情没有解除啊，没有危机，那我今年说，五一做了会大型青年营，十一我在做什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要常常主动的想一想，祷告。所以呢，服事主一定要主动。父亲主一定要求神给你创意，你没有创意的话，你这个教会就越来越死气沉沉，你知道吗？家里头你觉得是不是啊？啊，也爱查经，乖乖查经，心里开心都尽量控制住表情哈。我们中国男人比较含蓄哈，其实我喜欢你要表现出来。王立雄这块还可以哈，和笑就可以哈，性情中人哈。啊，我们家里兄弟比较沉稳一点哈，啊，这个没事就是这样，就是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可能我的性格是比较这样，优点也明显，缺点什么？你要告诉我，你肯定会抓我的把柄，对不对？那是确实是，那求主怜悯我，我有很多问题需要悔改，但是呢，娶了她，并且什么，爱她。第三呢，自她母亲不在，她就得了什么？你知道吗？记不记得前母亲节我发了那个灵修里面有个什么概念？也是我母亲逝世20周年的。2020年，就是我结婚之后，我母亲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就回雅各，就第二年的没到一年年底，东北方冷嘛，我母亲父亲就来广州过春节。为什么？正好我们结婚第一年，正好很多年我没跟父母在一起过春节，我父母从江苏来到广州来跟我们过春节。但是我结婚正好。春节的时候，正好我妻子怀孕了，他知道我妻子怀孕了，他本来还要过几个月的，等冬天过去了再回去江苏呢。他说：“哎，这样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们家阿红怀孕了，你妻子怀孕了，这样我就先回去，等他快生了我就过来，因为觉得我要做婆婆来照顾，因为他自己又在医院里工作了。但是我有点压力，为什么？我母亲什么都要管呢，我怕到时候我妻子生孩子来还麻烦，可能有很多矛盾。当然这个次要的，但是。”就是还是觉得好吧，他就先回去了，就回去不久，不到15天就发病，脑血栓，脑溢血后来就去世了。我赶回去了，但我妻子没回去，因为她刚怀孕几个宝胎，所以就没回，我就回去追了。一九刚好是2000年，为什么？我女儿多少岁了？就是我母亲去世的年龄。为什么？就是我妻子怀孕几个月就去世，然后到我。老大出生就没见过奶奶，就没有见过，所以他就2000年，正好今年2020年。那你看我的母亲节里面，对不对？第一，在感谢主给伟大的母亲是吧？上帝赐给母亲什么呢？我们孝敬父母，对不对？那我后面说，求主纪念我，刚好是我母亲去世20周年，求主纪念他在历史前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但我说也求主纪念我现在的三个女儿的妻子。也是母亲，也纪念我妻子的母亲。然后第三个说，也纪念普天下所有的那些母亲们，含辛茹苦的母亲们。所以为什么在我的那个灵修里面，我有自己的去世的母亲，我特别的纪念她，求主纪念。第二就是我自己的妻子，就是三个女儿，为我生了三个女儿的母亲，孩子的母亲，还有我母亲的母亲，我妻子的母亲。我的岳母还活，所以我要在祷告里面纪念他，那也纪念所有的站在主里面那些美好的子女们做母亲的，我在祷告里面纪念，也让自己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什么智慧之子， 智慧子是母亲，是父亲喜乐是母亲，愚昧子是母亲愁烦嘛，所以要做一个纪念自己的父母的一个为人之子，为人之父，为人之夫，怎么更好的去求主纪念。好，所以娶了她并且爱她，而且自从她母亲不再就得了安慰。我承认有时候我跟我妻子开玩笑哈，但我莫一软弱的时候我说你就是我小妈妈，真的是我不要怕你，不怕你笑话哈。有时候我们夫妻开玩笑，在我特别软弱的时候，特别是脆弱的时候，我抱着我妻子要小妈妈安慰我一下吧。因为什么？因为妻子就搁着不同的角色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母亲真的是去世了，我几年两年没缓过神来。因为我母亲很爱我的，我跟我母亲感情特别好的。但感谢主，那神也挪开了一个重担。其实可能如果确实是，那我母亲就是这样带我女儿怀孕老大，但没有出世之前，出生之前，我母亲去世。所以我老大是2020年10月份出生，我母亲是在2020年3月份去世。所以就在他出生前半年去世。所以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求主来怜悯以撒跟利百加的结合，是圣经里面非常好的一个什么一夫一妻制的，一夫一妻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之一。看到没有？圣经里面很多的什么，我们说亚伯拉罕一妻什么一妾，以撒的儿子雅各是两妻什么两妾，大卫就很多，对不对？圣经里面亚当跟夏娃是一夫什么一妻的典范，没有说他有几个别的妻子，没有说。圣经还有什么以撒跟利百加，波阿斯和什么路德，就是你们典型的一些美好的一夫一妻的这个见证，很不简单。感谢主。好，今天我们时间有点久，没办法，因为这个内容有点长，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是一直把它讲完。所以我们来祷告，来求主帮助。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主，你把创世纪24章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真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讲，讲完真的讲不完，可以讲到很多天也讲不完这一章。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你未尝留下一点好处不给那些心存敬畏你的人。谢谢你，首先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把我们粪堆当中提拔出来，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你叫我们怎么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身体，你赐给我们婚姻，但是我们知道美满的婚姻是上帝所恩赐的。主啊，你给我们很多，你保守你儿女的婚姻在你的爱里面，给我们很多属灵的目光，让我们看到上帝你自己亲自成就我们的婚姻，从而在婚姻里面一步步带领我们，训练我们，造就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体贴主你自己的美好的在婚姻上的那个心意，来让我们不但用我们造就我们的生命，也造就我们彼此的生命，也造就儿女们的生命，造就我们的长辈们的生命，造就教会，透过合神心意的婚姻。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其实说起来有时候弟兄姐妹好事多磨，弄巧成拙的很多的事情，但真正主要成就之后，真的就是自然的就成了，就顺理成章的就进入了婚姻。主，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你带领我们，你悦纳你儿女们的心意。主啊，你在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里面，透过亚伯拉罕自己的一个心意，也透过老仆人的配合，更是在以撒跟利百加身上做成奇妙的工作，使他们在圣经里面是比较相对美好的那个一夫一妻的婚姻的持守，何等的美妙！谢谢你，你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每个你儿女们的婚姻。谢谢你，让我们继续摸到神的心意，继续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相信主，你给你儿女们所预备的是美好的，特别在婚姻大事上，神你不可能 务实也不可能无私的，你不可能没有看顾的，就是我们的心信心有迟钝，我们信心有软弱，或者我们的生命还有需要很多主你自己的对付和造就，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主你的怀抱里，让我们沉睡在你的旨意里面，愿你的旨意就能够成就。你也在婚姻里面，在实际的婚姻的带领里面给我们很多的确据，谢谢你拿掉任何主你所不喜悦的我们的婚姻观，我们在婚姻上的所采取的那些态度做法，我们要悔改，祈求主的圣灵的关照，宝血的洁净，好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心里面。你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你要自己得到你完全的荣耀和称赞，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这24章时间有点长，但是感谢主，这个内容实际还要很丰富，但是因着时间的缘故，让我们今天继续去默想思想上帝你自己的美好的在婚姻上的给我们带领的每一步，谢谢你。包括我自己其实要常常要悔改，就我自己承认在我的婚姻的历程里边有很多亏欠自己的妻子的地方，有很多亏欠自己孩子的地方，有很多亏欠自己父母的地方，但是主你的宝血都遮盖，你继续的引导我们，继续让我们学习一生的学习侍奉你信靠你跟随你，同时学一生的去爱妻子爱儿女，怎么去更好的孝敬父母，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有的脚中再一次的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就结束哈，我们时间今天下一点多一点，这个正好主主来带。好，那我们就完了。